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最近，美国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卷入性骚扰的丑闻而被其雇主解雇。这一事件引发热议，有评论认为性骚扰指控在美国成为政治斗争的超级利器。电视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在遭受性骚扰的指控之后，被福克斯新闻台终止了合同。奥莱利的律师认为，奥莱利遭遇残酷的人格刺杀，这在后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是史无前例的。甚至有分析说，极左组织为了政治和财务的目的，正在极力的诋毁福克斯新闻台及其主持人奥莱利。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敏欣博士，你好。
你好，林森。
奥莱利这个性骚扰丑闻，然后被福克斯台终止了合同，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事件呢，其实是有涉及到福克斯有两个性丑闻事件，一最近是奥莱利，在几个月前呢，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开创福克斯新闻网的叫那个。Roger Ailes 那个人呢，他也是性丑闻被迫那个被离开福克斯，所以这是第二次那个性丑闻。关于那个奥莱利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以前一直有人传说他涉及这方面的那个不检点的事情，但是呢一直没有被证实。那么在几个星期前呢，纽约时报进行长篇调查，就是发现，就是说，不仅仅奥莱利本人用了大概1000多万美元和指控他的那些女性达成和解，而且呢，福克斯那个公司又花了大概1300万美元来和解另外几位指控奥莱利就是利用他的职权进行性骚扰，来和这些就是说女同事进行和解。所以呢，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反应，因为奥莱利是美国的所谓名嘴的电视明星，那么就是说有许多广告商他们停止在奥莱利的节目上做广告，那么这就迫使福克斯不得不采取措施，这就是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当然了，奥莱利本人他一口拒绝有类似的事情。
敏欣，你刚才提到，就是由于他出了这个奥莱利出了这个性丑闻这个事件，实际上刚才你也提到，他是在很早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次这样指控。那么许多广告商，你刚才说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再提供广告了，这迫使福克斯电视台就是跟他终止这个合同。除了这个之外，那么使得他在福克斯电视台待不下去了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其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福克斯他整个公司现在是进行所谓领导层的交接。福克斯的创始人默道克，就是 Rupert 的默道克呢，他已经把就是掌管福克斯公司的责任交给了他的两个儿子。那么这两个儿子呢，跟就是说老默道克呢，默道克不一样，他们更就是说看问题的那个角度也不一样，所以他们呢就是对这类事情十分在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老默道克呢一直是支持奥莱利的，根据媒体报道。但是他呢，两位就是公子呢认为，奥莱利虽然他给每年给福克斯挣大概有5亿美元的那个利润，但是长久来说呢，他是会给福克斯带来不可弥补的名誉损失，所以呢，他们就下决心让他走。
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相比，那么美国对于在工作场所出现的所谓性骚扰这样的指控，这样的事件的容忍程度或者处理的方法呢，似乎更加苛刻。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
对，你的观察一点不错，就是和西方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像日本啊或是西欧相比，美国在社会文化政治层面对性骚扰是可以说是基本上是零容忍。现在在任何一个中国讲工作单位，在政府机关也好， 商界也好，学校也好，如果被指控为性骚扰，那么那个麻烦就大得不得了。因为就是说这呢，由于就是说是美国在过去二十多年呢，它有了几个很重要的社会发展。第一就是女权运动，特别是就是女性在政界、商界、学界有大大的就是进步，他们就是说跨入这些很重要的部门。那么就是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大概二十几年前，美国出了一件很重要，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使人家根本改变了性骚扰的看法，那就是现任联邦大法官托马斯，他在被就是参院听证审批的时候呢，他以前一个雇员，他手下叫 Hill 那女士呢出来指控他性骚扰，这个事情就是人家感到在美国，如果有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来骚扰他管辖的手下的女性，那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在美国呢还有一个法律，就是在美国他有联邦通过许多法律，如果说一个女性她可以她被性骚扰之后呢，她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就是说为自己寻找就是解决的办法。那么这呢又是就是那些想通过就是那些进行性骚扰的男性呢又多了一次麻烦。
在处理刚才你列举了一些就是在美国历史上最近这些年啊，最近过去的这一二十年发生的这一些事件，那么在美国在处理这些名人，比如说像奥莱利这样的名人和一些权贵，比如说你刚才提到大法官或者一些政府官员的这样的性骚扰的事件的这样过程当中啊，在程序上在公正方面出现没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问题很大，因为呢像一般性骚扰他基本上是没有证人，所以他就说你说和他说没有第三人，没有旁人对证，那么这就是指控方呢他的那个可信程度就是说会受到质疑。那么就是说被指控的那位男性呢，会有时候会女性啊，她也会就是说她的权利是否得到损害。而且往往呢就在这种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发生这个事情都几年之前的，那么你更加就难以去就是说对证，而且会提出疑问，你当初为什么没有提出来所以这种事情在那个法律程序上要就是处理是十分困难。虽然我刚才讲到在美国可以把这种事情诉诸法庭，那么基本上现在那个处理办法呢都是那个可以说私下了结，一个是从被指控的人他出一笔钱跟指控的人和解，或是呢通过行政措施，就是像奥莱利这次他基本上是一个行政措施，就是雇他的那个大公司福克斯公司让他走人。如果是在学校发生这种事情，也有几起那是教授他会离职，或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教务长他都会离职。
敏欣，我们注意到就是奥莱利的这个律师啊，他这个表示说对于奥莱利的这个处理的方法，福克斯电视台实际上是一种更多的是卷入了这样的政治斗争。那么这个事件对福克斯电视台以及对保守媒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福克斯电视台是美国保守媒体的象征，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保守媒体的大本营。出现这种丑闻，对福克斯的声誉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那么就是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由于这个他那个就时间比较长，并不是说昨天人家来指控奥莱利，因为这个事情根据媒体报道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那么就是说其中呢政治成分就很难讲了，因为毕竟那些指控他的人他不一定是民主党，也不一定极左派，所以呢但是呢他的结果对就是福克斯打击很大，因为福克斯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像奥莱利那样有魅力有影响力来就是保持他那个观众，那么那种就是电视明星呢暂时是很难找到的。
明星 奥莱利事件啊，对于川普总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虽然在媒体报道这个事件当中呢，没有直接把和川普总统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来说呢，对川普总统也是有一定的政治影响，负面政治影响。第一呢，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也就被其他人指控过，许多女人指控过，说他有性骚扰的行为。那么他就是以前那段录音，那是更是就是说是一个证据了。那么在就是奥莱利被受到性骚扰的指控之后呢，川普总统自在公众场合公开为他辩护，说奥莱利是好人。那么现在奥莱利走了，那么就是说他当然就是很难收场，就是说而且呢，在就以前就是奥莱利没有由于这个事情离开福克斯电视之前呢，他一直是川普总统最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三十秒钟的时间，你觉得这个事件更多的是一个就是纯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呢，还是具有政治的背景？
我想两个都有，一个是肯定有性骚扰的那个成分，当然现在说不清楚啊。同时呢，由于奥莱利是代表右翼媒体，那么他的那个就是说结果呢，肯定是对右翼媒体有很不好的就是负面影响。
好的，谢谢米欣啊，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陈米欣博士参加节目。好，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